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呢继续来学习撒母耳记哈。撒母耳记现在我们要学的是第十三章了。那大家还记得前面两章是讲什么吗？我们稍微简单的回顾一下啊。第十一章呢是讲到扫罗带以色列人打败了谁？亚门人，打败了大胜啊，打败了亚门人，所以呢扫罗被拥戴为王，大家欢呼，他就被拥戴为王了。这十一章啊。那十二章呢，那因为扫罗已经被立为王了，所以撒母耳呢他就辞去了卸任，他就卸掉了他这个士师的这个职分，因为有王了嘛，所以他就卸任的时候他有一篇卸任的劝诫。所以上一章十二章是整个是撒母耳的一篇劝诫哈。那他这个卸任的劝诫的重点是什么？他的重点就是告诉他们，你们什么时候敬畏神，什么时候以神依靠神，以神为你们的王，神就使你们得胜。你们什么时候离弃神，你们要自己做王，什么时候不要神，以人做王，神就会允许四面的仇敌再来打你们。所以呢他的劝诫的重点就是，你们现在虽然有王了，你们有王了，但是你们和你们的王首先要以神为王，你们要以神为王。就这，你们现在有王了，你们打胜仗了，但是仍然知道，如果你们不以神为王，神还会允许四周的那些强敌再来打你们的，再来打你们哈。所以这个呢就是前面的两章啊。那今天呢我们就来思想它第十三章了。那第十三章呢就是又来打仗了，又来了，这次跟谁打？跟腓力士人，又跟腓力士人打仗了哈。那这一次又是一场考验，那他考验的重点是什么？就是你是不是让耶和华做你的元帅带你打仗，还是你靠自己来打仗？你到底是以神为王在打仗，还是你自己靠自己的力量 来做王来打仗哈。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次扫罗是如何带领以色列人来打这一次的战争的，这一次的战役哈。好，我们来看抵抗腓力士人。我们先来读十三章的前面的一到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扫罗登基年四十岁，做以色列王两年的时候，就从以色列中拣选了三千人，两千跟随扫罗在密抹和伯特利山，一千跟随约拿丹在便雅悯的基比亚，其余的人扫罗都打发各回各家去了。约拿丹攻击加巴腓力士人的防营，腓力士人听见了，扫罗就在遍地吹角，意思说要使希伯来人听见。以色列众人听见扫罗攻击腓力士人的防营，又听见以色列人为腓力士人所赠物，就跟随扫罗聚集在吉甲。腓力士人聚集要与以色列人征战，有车三万辆，马兵六千，步兵像海边的沙那样多，就上来在伯亚文东边的密抹安营。以色列百姓见自己危急窘迫，就藏在山洞、丛林、石穴、隐秘处和坑中。有些希伯来人过了约旦河，逃到加德和基列地。扫罗还是在吉甲，百姓都战战兢兢地跟随他。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吉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出去迎接他，要问他好。好，我们看一下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哈，有一个背景，就是时间是什么？时间是他登基第二年，扫罗做王的第二年。然后呢前面有一个经文说他大概是四十岁哈，有的 抄本上是没有这个40岁的，但是估计他大概就是差不多就是30-40岁的那个样子。而他的儿子约拿丹已经可以带兵打仗了，那他大概起码得有个差不多30-40岁了吧，所以他儿子已经可以带兵打仗了。好，那个时候大卫还没有出生，这个时候大卫还没有出生哈，这个时候。扫罗被立为王，这是他的大概的背景哈。那他被立为王，其实有一个主要的目的。当时为什么要有王？我们就要王啊！以色列人，我们要王。实际上，他们要立有一个王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这个王带领以色列百姓消灭腓力士人的这个势力，因为腓力士人这个时候已经入侵了。就一直在他们的，已经在他们的境内有安营，有扎寨了。所以其实扫罗被立为王，以色列要王干什么？实际上就是要除去，要消灭这个入侵者的这个势力，就是腓力士人是一直来跟他们打哈，不受腓力士人的辖制。那腓力士人他其实在以色列的这个迦南地已经占据了他们相当心脏的地带。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啊，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经文啊。首先，哎，看一下，好，那基比亚就是便雅悯的地方，记得吗？基比亚哈。所以呢，这个黄色的就是以色列人的营，绿色的就是腓力士人的防营。你看腓力士人的这个加巴的这个地方，是在他们很核心的一个地方，有腓力士人住在那个地方哈。所以这个是整个的地势哈。然后这个是约旦河，上一次我们讲的亚门人是在这边嘛，就是在这个就是加德就这边。然后这个是吉甲，这个是吉甲哈。所以现在是这样的，就是扫罗他现在他们有多少兵？常规军有3000人，常规就像我们有一些常规军队啊，有3000人。他带的2000人在这里，后来又去了这个吉甲，然后这个他儿子约拿丹带了1000人在这个地方，记得吗？在这个地方，然后呢，这个绿营不是腓力士人的地方吗？结果他的儿子就去打了这个加巴，刚才的经文。就去打了这个加巴哈，所以这个就是大概的这个地形就这样。然后这个地势呢，它是一个山地，它实际上是山地。我们看一下啊，你看啊，这个是实际的它的这个地形，这个是那个加巴，就是腓力士安营的地方，基比亚就在这边，就很近了。实际上是非常近，我觉得可能就跟考古到赫尔苏有差不多，可是不是这个距离啊？它是一个山地啊，一个山地哈。好，那好，结果发生了什么呢？就是这个约拿丹呢，你们要看图吗？你们要看图吗？你们要看图吗？这个约拿丹呢，他从基比亚，他不是有1000人吗？他去带人，年轻人就很猛啊，他那时候肯定很年轻。打了这个腓力士人的这个加巴，打了以后呢，结果发生了什么？结果这个腓力士人他们就增兵了，他们增了多少兵？增了多少兵？我们看刚才那个经文，有车3万辆，马车6000，步兵像海边的沙那么多。扫罗他们有多少人？一共就3000人嘛，一共就三千人。然后呢？有解经书呢，说这个车应该是没有，应该不会有3万辆，可能有3000辆比较合理。他的马兵有6000嘛，说那个车大概，但 anyway 就是他们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就是来势汹汹，他们就来增兵了。增兵了以后呢，他们其实你看哈，他们占了哪儿？他们就在那个密抹，实际上他们就占领了这个。那个密抹本来是以色列人的地盘嘛，现在他们实际上占领了这个密抹，然后那个扫罗是带他们现在在吉甲，结果以色列人怎么样？听见了，看见了这个腓力士人这么多海边的沙一样多的兵，他们怎样？ 他们就开始逃散了，他们就藏在岩石中、丛林里、什么井里头，然后坑里头，就是完全是一个溃败的那个逃散的一个状态。而且在15节的时候说，以色列人那个时候不是扫罗有2000人吗？最后大家剩了多少人？最后剩了600人跟着扫罗了，就都跑的跑。逃的逃，就是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就害怕了。本来他们前面扫罗打胜了亚门人的时候，他们欢呼，他们拥戴的王，现在他们都四散了。所以跟随人，你看这以色列人，他们还是他们忘了，又忘了。撒母耳说：“是耶和华使你们打胜仗，你们是要以耶和华为你们的元帅。”他们也忘了，一看到人不行了，一看环境，一看我们又不行了，就完全逃的逃，走的走，哈。所以我就在想，如果是你，你会不会逃的逃走？你会不会逃？海边的沙一样多的人，我们就剩这么点人，然后你会不会离开这个网？前面拥戴的王，欢呼的那个王，你会不会拥戴？你会不会逃？你会不会逃？你会不会逃？哈，所以我就在想啊，人是非常的善变的，因为我们人一直都是非常看重人。当你看重人的时候，那他今天情况好的时候，你拥戴他；他今天情况不好了，你就离开他了。所以人是非常的善变的，人是非常善变哈。他们不是来跟随神，还是看重人，他是跟随的是人。人他还认为扫罗是王，还不是像撒母耳说你要以耶和华为王。所以我就在想哈，有的时候我们来教会，我们是来找人。还是来找神，你是看重这个人，还是看重神？有的人，有的人是来找教会、来找人玩的；有的人是来找想在教会有一段可能找男朋友啊、找女朋友。总之，每个人来教会的目的，你到底是来看人的，还是来找神的？有的人一来说：“哇，这么少人啊！哎呀，不来了。”我在想。那你是来找人的，还是来听神的话的，还是要认识神的？你到底是要认识人，还是认识神呢？这个就是我们人啊，我们都是看重人过于神的，我们就很看，所以你很在乎那个情况，人多呀，人少啊，这个那个的，你就很在乎这个，这个会影响你，就很影响你，他就逃跑了，他就逃跑了哈。所以本来撒母耳，然后呢？扫罗也是一样，他也看情况。本来撒母耳跟他说，让他等在基甲等候7日，然后撒母耳要献祭嘛。他每次打仗之前，撒母耳要献祭哈。他反复，撒母耳一直在前面反复强调，是耶和华使你们得胜的，打仗是耶和华使你们得胜的。但是扫罗这个时候，他仍然是看环境哈。我们看下面，就是扫罗，他就擅自献了那个祭。他就说：“哦，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哈，来看一下这个经文。好，就是百姓都逃跑了。然后呢，扫罗一看只剩600人了，然后撒母耳也没来，都已经都是都是第7天了，撒母耳也没来。然后他就怎么样？他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他就献上了燔祭。然后他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撒母耳就到了哈，所以他没有等到撒母耳显明什么，显明扫罗他做事非常的随便。这个献祭应该是祭司的职分，应该是撒母耳应该等到祭司，而且撒母耳他并没有迟到，他在那个日子就来，刚献完燔祭，平安祭还没献，撒母耳就已经到了。所以显明扫罗他做事非常的随便，他对神的事也是非常的随便的，就是啊，我觉得可能我没祷告，所以耶和华就不祝福我，赶快赶快赶快弄个什么什么什么祭，然后我们赶快赶快形式上的好像献了个祭啊，所以他就想当然的用他的以为。就按着自己所以为的去行了，所以显明他对神的事随便，对神的话也是随便。然后撒母耳跟他说得很清楚， 要等七日，所以他也不尊重神的受膏者。总之，就是他对神没有那个敬畏的心啊，就很随便，他没有那种真实的敬畏的心哈，没有真实的敬畏的心啊。所以我们就在问问我们自己啊，就是我们对神家中的事有没有那种特别认真？因为没有人看得见嘛，我们是不是特别的认真？真的是有那种敬畏神的心，使得我们可以对神的事情是很认真。那个没有人看你的，但是你心里面是否真的对神的事，像对你的公司啊，像对你的家一样那么认真来对待呢？这个就是我们要来思想的哈。好，那他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就他擅自献祭了，对我们来讲是大错吗？人都跑光了，然后你萨摩尔也没来，我献个祭，有多大的问题？有问题吗？有问题吗？我们来看一下哈。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后面的后果是什么？我们来继续的读13章11到23节，一起来。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腓利士人聚集在密抹，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腓利士人下到基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撒母耳就起来，从基甲上到便雅悯的基比亚。扫罗数点跟随他的约有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单，并跟随，哎，前面。都住在便雅悯的加巴，但腓利士人安营在密抹。有掠兵从腓利士营中出来，分为三队：一队往俄弗拉向舒亚地去，一队往伯和伦去，一队往洗波因谷对面的地境向旷野去。那时以色列全地没有一个铁匠，因为腓利士人说，恐怕希伯来人制造刀枪。以色列人要磨锄、犁、斧、铲，就下到腓利士人那里去磨。但有锉可以锉铲、犁、3尺叉、斧子，并赶牛锥还牛堆、牛锥、牛锥。所以到了征战的日子，跟随扫罗和约拿单的人没有一个手里有刀有枪的，唯独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有。腓利士人的一队防兵到了密抹的邑口，好，所以这个腓利士人已经到了那个密抹，就是在他们原来是以色列人的那个地盘嘛，然后离这个基甲就很近了，就很近了哈，所以扫罗他献祭有没有有情可原吗？大家觉得他给他自己做了一番解释哈，撒母耳说你做了糊涂事了，你做的是什么事啊？他说你看我有我的理由啊，因为百姓都走了，就剩600人了，这太危险了吧？那边都像海边的沙一样，600人了，然后你也没来，还有腓利士人已经在这个密抹了。就是马上就离我们很近了，在这个地方了哈。然后他说：“所以我觉得，因为我没有祷告耶和华，所以是腓利士人就下来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了燔祭。”然后撒母耳说：“你做了糊涂事了，你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令哈。”所以我们看扫罗他的辩解，扫罗他有他的辩解哈，就是第一，百姓离开我去了。第二，你没有按着日期来，但实际上撒母耳是来了，他献完燔祭就来了，按着日期来了。第三，就是，你不是说耶和华使我们得胜吗？大概我这次 他们要来打我，可能是因为我没有祷告，所以我就赶快吧，我就赶快献一个祭啊，赶快献祭哈。你觉得如果是你的话，会不会这样做？如果是你的话，你会不会这样做？或者你觉得扫罗他这么做是否有情可原？Danny，有情可原吗？如果是我，Danny 是你，你会不会这么做？可能，很可能，很可能。扫罗他这个时候他是按着自己的意思，他是按着他自己想的嘛。哦，我觉得，然后我就怎么样了，没有严格按着神的话。没有严格按着撒母耳告诉他的话，就你看，都是他想当然，都是他自己以为的。啊，我以为你不会来了，都已经第七天了，你还没来。我以为，你看他，我以为你不来了，我以为是我不祷告，所以那个敌人就来攻击我。我以为哈，啊，我以为这些百姓都散去了，我怎么办？我没有办法了，我必须想点别的招嘛。那我现在就想点办法哈。然后撒母耳对他说的话就是因为。你没有遵行神的话，哈，耶和华的话，你没有以神为王。实际上，他犯的错还不光是这个事儿，我怎么处理的事情，表明他心中是没有以神为王的。就他对神的话，他没有那样的敬畏的心啊，他没有以神，还是其实还是他自己靠着自己来做王，他还是在靠自己做王啊。所以耶和华就不能让你做王了。所以这个事情的后果是很严重的，耶和华就不能让你做王了。我们可能觉得，这个他不就是小错一桩吗？啊，就不能做王了，就不能做王了哈。在神眼中，这个是大罪。我们觉得有情可原，但神眼中是大罪。为什么？为什么他就不能够再做王了？因为前面撒母耳一直反复强调，你在以色列人做王是有一个条件的，跟你在外邦做王是不一样的。他反复在强调，你在以色列中做王，他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要先以神为王，你只是神的仆人，你只是神，你不是那个王，不是你带领这些百姓。你是神的仆人，你是要百姓跟随神，神来打仗，你们才能赢。说了很多次了，你们自己不能赢，你靠你自己不能赢，只有神能够，他是你们的元帅。所以在以色列人当中，做王是做仆人的，他跟在外邦人做王是不一样。外邦人说大家都听我的。这个是说我还得听他的，这是不一样的。你听他的，然后你让百姓都听他的，然后你把神的话，神，所以他要听先知的嘛。你在以色列人当中做王是要听先知的，先知传讲神的话，然后你根据神的那个话，然后再来带领百姓，然后让百姓是跟随神，不是跟随我。这个就是在以色列人做王和在外邦人中做王的不同的地方。这是前面撒母耳反复在强调的嘛。他反复在强调，可是扫罗他什么样？他就是一个肉体的，他就是一个肉体的人，他还不明白什么叫以神做王，所以他就自己做王，就想当然了，他就是主了，他就我想干嘛就干嘛了，我就听我的了，我以为我就是这么觉得的，我就这么做了，我就做了这么做了哈，所以我是在想哈。给我们有一个提醒啊，就是我们在神的百姓当中做领袖，我们是仆人，是把百姓带到神面前。你自己要先听神的，然后让百姓是来听神的，不是来听我的，不是来听我的哈。这个就是我们在神的百姓当中。神要立你做领袖的，就要特别的小心。我经常以前有一个小组的学习的时候，他就反复强调，你在教会不管是做牧者，在做什么领袖，你都是二把手，你永远都是二把手，你不是永远你都别想当一把手，你永远都是二把手，你是他的仆人，然后你才能做别人的领袖。首先你是神的仆人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首先要听神的，遵行神的旨意的，你才能做 神的百姓的领袖，所以他没有听神的，所以马上这个王位就不长久了。在神眼中，这是一个大问题啊！这神眼中是一个大问题哈，所以他的后果就是不能永远的有这个王位。马上神就寻得，实际上就是说神预备了一个新的王，就是大卫。这个大卫还没有出生嘛，还没有出生，但神已经预备了一个合他心意的，已经合他心意的人。好，这个是扫罗他献祭的后果啊，就是没有了王位，很严重啊，很严重，很严重哈。然后呢，然后撒母耳他们就去了基比亚。然后呢，前面那个经文里面哈，你看这前面有很多的经文讲到说以色列全境里头没有一个铁匠。然后这些腓利士人呢，他们就分成三队掠兵啊，就是掳掠了。他们就分成北边、东边、西边三个地方去掳掠了一番，就去掳掠了一番。就是腓利士人有一种在示威的这种感觉哈，就来示威。他们人很多呀，很多嘛。然后呢，以色列他特别加了一段说，以色列全境没有一个铁匠。那个时候，腓力士人他有这个炼铁的技术，是完全掌握在腓力士人的手中的。所以在武器上来说，以色列人是用什么？他们是用铜器，还有石头。他们的武器就是石头和铜器，是远远逊于这个腓力士人的。所以他们要弄点什么锄头啊什么的，还得跑，人家有技术，还跑到人家那儿去磨点什么工具啊，显明什么？就是他们一个刀一个枪都没有，只有那个约拿丹和扫罗他们有，其他的都没有。然后情况很危急，就是腓力士人还到了密抹的这个隘口，就是一个要道，一个山谷的一个要道的地方哈。他显明什么？他要告诉我们什么？他要告诉我们，之后以色列人得胜都是耶和华使他们得胜，他们自己是人也不够，人也少，武器也不行。后来他们还是有得胜嘛？后来的得胜都是耶和华使他们得胜，就是撒母耳一直在告诉他们的：你们得胜是万军耶和华，他使我们得胜哈，他使我们得胜是神。这是后面哈，后面今天这个经文就到这里了。好，预示后面能打胜仗是靠着神才能得胜的。好，那我们看一下扫罗他的失败之处有几点可以供我们借鉴的哈，他有几个失败的地方。第一个，不顺服神，就是他没有遵行神的话，没有严格按着神的话去行，不顺服神就变为无用，你就不能被神用了，你就不要再当王了，就不能当王哈。所以呢，我们就想到罗马书里面讲到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原罪，我们的原罪是什么？我们的原罪就是我们都偏行己路嘛。我们的原罪就是我们要自己做王，我们要自己做主，我们要自己做主。所以什么？他说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也就当我们不能够听从神，不能够顺服神的时候，我们在神的手中是没有用的，就一同变为无用。就是就像我们以前讲这把椅子，我造了这把椅子，我就对这把椅子拥有了主权，它就理当听我的。我要什么时候用它，这把椅子就应该听我的，对吗？但是我现在给这把椅子有一个自由意志，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意思行，结果它不听我的了。他说："我不要你做我的主，我不要你做我的王，我想干嘛就干嘛。"那么这把椅子，对于造它的人来说，怎么样？就无用了，对吗？你们家，我就老说你们家会弄40把椅子放在，人家都你要做的时候都不让你坐，然后你存40把在那儿，然后你要用的时候他都不听你的，你会怎么样？一定扔掉了，对吗？你会存40把、50把、100把椅子在那，然后你要做的时候，他说我有事儿，我自己有我自己的想法，我不能听你的，一同变为无用啊！所以我们的原罪使我们在神眼中是一同变为无用的，就是我们 只要不顺服、不听从、不听从，所以神眼中最大的那个罪，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说，为什么这么一个小错误，只是一个按自己的意思行了，然后耶和华说你就不能做王了，在我手中没有用了，我没有办法用你了，因为你不听我的，你听你自己的，你就没有用了。所以神眼中最大的罪是什么？就是悖逆，就是不顺服，这是他眼中最大的罪，也就是我们那个原罪，就是你要自己做王，你要听自己的，要为自己的，靠自己的，就是荣耀自己的哈。这个就是神眼中最大的罪哈，最大的罪。好，那最严重的罪就是不顺服神。不顺服神有两方面，一个是神要你做的你没做，还有神没有让你做的你却去做了，这都叫不顺服，对吗？这都叫不顺服。扫罗是什么？他该等的，他没有等，对吗？他没有顺服，他该等，他没有等。或者他跑去献祭，是他不该做的，他又做了，这都叫不顺服啊。所以呢，我们一直讲到这个罪，它的本质就是不顺服。两个，一个是 transgression 过犯，一个是 sin 就是罪。所以 transgression 的它的最准确的含义就是过犯，我不该做的我做了。然后 sin 呢是该做的没有做，你该做你该等没有等，你不该献祭你去献祭了，就是那个跟那个靶心就偏了那么一点。所以我们的罪本质上就是不能顺服。就是你不能行在他的旨意里面，他让你去做这个你不做，他不让你做那个你就跑去做那个，本质我们的罪就是不顺服哈，就是不顺服。我们从人的眼中，我们从人的眼光看，扫罗他的条件已经是非常好的了。上帝用一个在人眼中最，人高马大的，然后那个仪表堂堂的这么一个人，让他来当这个王，在人眼中。他的条件是非常好的，但是在神眼中，人越优秀，人越能干，人越聪明，就越容易自己做主，就越容易骄傲，就越容易我要自己当王，我就越不容易听你的。所以摩西要用40年啊，要破碎他的那个我能啊，要40年啊。我们，所以他的条件那么好，他已经靠自己靠惯了，靠自己靠惯了，所以他在神眼中，其实就是越聪明的人，越能干的人，可能你是越容易犯这个毛病，就是悖逆，听自己的，就是靠自己的。所以扫罗他其实就是靠自己嘛，就是我自己觉得怎么样，我就觉得这样了，我就觉得这样了，所以我就这样了，我就这样了，就是我觉得就是我嘛，就他听他自己的，他要自己做王了，他不是靠着主来做这个王哈。什么时候我们不顺服神，什么时候我们就无用，什么时候你就没有用，就无用哈。所以我在想哈，在教会做带领的人，不是他的恩赐，不是他查经带的有多好，不是他说的有多清楚，不是这些，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他顺服神，他能明白神的旨意，然后他带领大家一起来顺服，行在神的旨意里面。所以不是恩赐口才好的人能够在教会做领袖，而是他跟神的关系，他是不是真的很明白神的旨意，很清楚神在这个时候要做什么，很清楚顺服神。所以最重要的是顺服神，行在神的旨意里面，行在神的旨意里面。好，那他为什么不能顺服？扫罗他为什么不能顺服哈？他为什么不能等？我们说他就是没等嘛，他为什么不能等？他第二个他的问题的失败之处，第二个就是他看环境，他用环境来做判断，然后他放大了那个环境，他这个时候已经完全忘了什么万军之耶和华是我们的元帅啊，他完全忘了神，也忘了神的话，他以为是他来带领他们打仗了，对吗？你以为是人来打仗的话， 你当然看环境了，那剩600人了，不吓死了？那肯定的，他已经完全，他已经忘了是耶和华是他们的元帅哈。当人忘记神的时候，忘记神的全能，忘记神与我同在，是神使我得胜的时候，人就会看环境，就会放大那个环境了。你就会放大，然后神的话就会打折扣了，你对神的话就会打折扣了。说了撒母耳一直说让你们得胜的是万军之耶和华，他忘了，他完全想不起来了。然后他会怎么样？他放大了那个环境之后，他忘了神的话，然后他就会相信自己的感觉了，对吗？你没有神的话了，你就会相信自己的感觉，然后自己的判断，自己的经验。就完全是看，就是就你就相信自己的了嘛，然后根据自己的判断、自己的经验、自己的感觉来判断，然后做出一个决策、一个行为，我就要去就献祭了哈，所以他已经完全忘了。我想他如果这个时候，他如果想到说撒母耳说，使我们得胜的是耶和华，如果他能想到约书亚记里边说你要刚强壮胆。因为我与你同在哈、啊，如果他这个时候心里面有这个话，他看着这些密密麻麻的什么，他里边想着与我同在的是万军之耶和华，在我里面的比这世界都大哈、啊，小菜一碟。然后如果他心里面有神的话，他看着这些，他就不会受这个影响了，对不？他的反应，他是受他的话心中的话嘛，神的话影响嘛，对吧？你要刚强壮胆，可见他已经完全忘了。所以人心中没有神的话的时候，你一定受环境影响了，你一定就会放大那个环境了，你就忘了什么神小菜一碟啦。所以我每次听到人家讲我家难处啊难啊，我就说小菜一碟啊，又忘了，他不是万金之耶和华吗？对吧？你想600人怎么能打胜他们？肯定也可以的呀！上帝只要让这3万人心消化，就赢了呀，对不对？上帝每次都是让他们敌军心消化嘛。上帝是灵啊，他能让你里面害怕。那你一害怕，不是以色列人就赢了吗？600人也能赢的呀，对不对？也能赢的你，所以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失去神的话哈，我们就会看环境，我们就会靠自己。就会靠自己，然后你靠自己不行的呀，你靠自己600人不行啊，你本来就不行，你武器也不行，人数也不够多哈。好，所以他看环境啊，放大难处，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会的，因为他心中还是他以自己作王，他就原罪还在那个原罪里头，他没有让神作王了。好，第三个哈，第三个就是扫罗他不知罪，我觉得扫罗他不能顺服神，他不能等候啊，然后放大环境啊，就是所有的问题，我还是觉得扫罗他的根源的问题是他不认识自己的罪，他不认识他的那个罪根，他根本不知道什么靠自己啊，他的那个原罪，他不知道他自己的罪，他从头到尾他都不知道他自己的罪，所以他会随便的献祭。献祭是什么意思？他不知道献祭是什么意思，他以为献祭就是让神来帮我，对吧？他意思是说，哦，我没有祷告，所以上帝不帮我。哎呀，让他们来了打我了，我赶快吧。他以为祷告是我有事儿了，然后求神你来帮我，对吗？其实祷告是什么？祷告是恢复神的主权呐，是神呐，你有什么旨意，我要来行在你的旨意里面，这个是祷告吗？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祷告不是我做主。你让你来帮我，祷告是你是主，我要知道你要做什么，你让我顺服什么，所以他完全不知道什么叫祷告，因为他还是做主，他自己在做主，所以他不认罪，他不知道这个献祭的意义是什么哈。我们没有看到他有真实的悔改，所以我们大概的讲一下这个献祭啊，我们前面讲过，这个献祭，它真实的这个属灵含义啊，在立位记里面，上帝用这么繁杂的这个手，这个程序啊，把羊拿过来，然后杀了，把那个血又抹在哪儿，然后又手按在那里，它到底它这个献祭的意义是什么？扫罗他不明白献祭的意义。献祭的第一个意义是说，我有罪，我得罪了神。 然后现在呢，然后这个罪呢很严重，要用生命才能赎这个罪，要杀生，要流血，说明我对神，首先就知道我对神是有罪的，我没有办法来到神面前，然后这个罪是很重的，要杀生，一定是生命才能赎这个罪，所以要放血，要杀这些牛啊羊啊。认识罪和认识罪的严重性，只有血才能赎罪，只有血才能，因为这个罪的严重就是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就是我们的罪严重到，就是你的死是跟我们的罪有关系的，我们的罪是非常严重的，然后它必须是用血才能来赎罪哈，用一个生命的赎价才能赦免你的罪。所以献祭有几个含义啊？献祭的含义，一个是让我们认识自己的罪的。你献祭就是每次献祭就提醒你，我有罪了，我是在神面前有罪的。然后现在呢，神有恩典，什么？他按在那个羊的上面，把我的罪转到了这个羊身上，然后这个替罪羊就替了我去死了。就替罪羊啊，也显明什么？显明上帝他除罪的方式，他救我们脱离罪的方式是恩典法，就是他怎么除掉我们的罪？他是用恩典就把你的罪转借在他身上，是你就转给他了，是这个除罪是一个恩典，所以献祭它本身就是让我们有敬畏的心。第一个，你要知道你是有罪的，你要敬畏神。你要认识神的圣洁和公义，第一个，首先要认识他是圣洁和公义的，一定要的。然后，第二个是知罪的心、敬畏的心、知罪的心，还有感恩的心。所以献祭本身在这个过程里面，神是要我们得着三个心啊：知罪的心，然后认识神的心、敬畏他的心、敬畏他是圣洁公义的，还有感恩。就是他是把你的罪，他替替替，就是你的罪是被他替代了，他替你死了，替代死了，所以这献祭本身是让我们得着知罪的心、敬畏的心、感恩的心，还有顺服的心，还有顺服的心，这是献祭的意义。所以扫罗他不明白，他以为把这个献祭搞成一个仪式，好像就跟那个以色列人带着约柜去打仗，前面不是拿着约柜吗？他把这个约柜当偶像了，觉得我抬着约柜，神就与我同在。他不知道那个属灵真实的含义。还有，扫罗他把献祭搞成偶像了，他以为这个献祭了，上帝就帮我了，上帝就与我同在了。我这样一个行为，上帝就来了。他不明白真正献祭的这个含义哈。扫罗他其实最终他心中的偶像，他实际上是不知道的。其实他是完全，他是非常靠自己的。他一直在靠自己做这个王，他并没有真的让神做他的这个王啊。所以他把献祭也当做一个偶像，一种形式。他没有带着一个知罪的心来献祭，倚靠的心，他没有这个心，他没有这个心哈。所以扫罗他最根本的，我认为他最根本的失败的原因是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罪，他不知罪。他不知道他有什么罪，所以他的肉体他从来没有被对付过的。其实他的罪我们都有，我们一样的，我们都会的。只不过他跟大卫也是，大卫其实跟他的罪是一样的。我们天生都是原罪的，都是听自己的嘛，都是悖逆的。但是大卫是被破碎过的，那个肉体是被对付过的。我们现在神也是在对付的，但是扫罗他没有被对付过的，他一下子就当了王了。他的肉体是没有被对付过的，所以扫罗的失败对于今日信徒的一个警示哈。第一个，肉体没有被对付过的人不能被神重用的。你那个肉体过两天你就靠自己了，你过两天就听自己的了，所以一定是要被破碎过、被对付过，也不一定是被对付过哈。所以。我们刚才也读了罗马书8章7到8节，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我们天生 是与神为敌的。就我们生下来，你要做王嘛，我们要自己做自己的主，我们不尊重他的主权，我们就是神的敌人。我们这个肉体，这个肉体就是神的敌人哈。那我们天生是活在这个肉体里面，我们在肉体里面出生，我们心中，我们天生，我们的原罪就是心中不要神做主，我们自己要做这个主。我们天生就是利己的，我们就是靠自己的，我们就是要听自己的，我们就是荣耀自己的。所以，我们心中是没有神的话的，我们也就常常得不着圣灵的感动。得不着圣灵的感动，我们心中，我们因为你要自己做王嘛，你自己觉得这个对，你自己觉得这个对，我们心中没有神的话，没有把神的话绝对化，就是你也知道啊，对，好，耶稣雅集说了啊，我与你同在，刚强壮胆，你也知道，但你没有绝对化，到此时此刻600个人的时候，我仍然与你同在，你这个时候就忘了。你没有把它绝对化，就是这个话没有刻在我们的心上，没有刻在我们的心上，所以我们心中，因为我们没有以神作王，我们没有让真理刻在我们的心上，我们没有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常常得着的都是谎言的感动，我们就很少得着圣灵的感动，所以很多惧怕，因为你心里面没有神的话嘛。没有神说"我与你同在呀，与你同在，在你里面的比这世界都在"，所以我们常常就会惧怕呀、担忧啊，就这些，你就会靠自己了。你就会靠自己的时候，就会陷在各种的负面的情绪里面哈，各种负面的情绪里面。因为最近不是在学36课，刚好这课是学三位一体神的作为，所以我这次又再仔细的来上这课的时候。我就有一个特别深的一个领会啊，就三位一体神的作为，圣灵的作为，就圣灵的感动，神是以圣灵的感动来让人体感到他的同在的，体感，圣灵的感动，神你说神与我同在，怎么样与你同在了？他以他的话带来那个感动，对吗？然后那个就是你就能够感受到那个力量。所以圣灵的感动是以不同的方式来呈现的，他会给你确定的感动，有的时候是给你平安，你想到神与我同在，啊，就平安了。刚才很害怕，想到神与我平安，感动，对吧？平安的感动，有的时候是安慰，有的时候是安慰你，有的时候是给你勇气，给你一句话，你相信那个话的时候给你勇气，有的时候是胆量，有的时候是智慧。有的时候是扶持，有的时候是力量，有的时候是能力，有的时候是聪明。比如说亏妮姐，她家我每次都在想，亏妮姐每次都是那个洗衣机又坏了，又坏了，然后突然间就有一个感动，哎，把这个地方弄一下，那个地方弄一下。我说那是圣灵的感动，他在这个时候圣灵的感动就体现在他赐给你聪明，下一个时刻可能是给你胆量。你就不怕了啊！另一个时刻是给你安慰，就圣灵。所以我们常常说圣灵、神三位一体神的作为，圣灵的作为，他圣灵的感动，神是以圣灵的感动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让我们体感到他的同在。也就在那个时候，你是真实的得着那个生命。我们老说得神的生命，你那个时候就得了神的生命啊！你得着智慧了，你就得着了神智慧的生命；你得着力量，你就得着力量的生命；你得着了那个生命力，你就得着了那个生命嘛，你就得着了，得着了哈。所以有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一句经文啊，就一句话，就是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我特别喜欢这个。我要是灰心，我要是沮丧，我要是害怕的时候，我就想，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哈！一下子你就得着了平安的感动，你就会得着一个力量哈，得着力量啊！所以因为星期五的时候，北区他们。在分享，就是如何，你怎么知道这是圣灵的感动？就你怎么知道这个？今天我这个事儿，哎，这个是圣灵的感动，怎么知道这个是，就是圣灵让我说这句话，怎么样？因为我怎么知道这是圣灵的感动？我怎么就知道它是圣灵的感动？哈，所以我今天呢特别要讲到，因为今天要讲到我们的肉体要是没有被对付过，是不能够被神重用的。我今天特别要讲我们查验的一个基本功，查验的基本功。 我们整个的信仰是神为的信仰，三位一体神的作为，神要有一个永远的国度啊！整个的信仰是神在带领我们，现在每天都在带领我们，所以我们人做什么，我们就查验而跟随。你查验，这是圣灵的感动吗？这是神的旨意吗？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查验而跟随。那怎么查验？所以很多人都会问，我怎么查验神的旨意？我怎么知道这个就是神的旨意？我怎么知道这是圣灵的感动啊？那我今天要讲一个查验的一个基本功。你先查验什么是邪灵的感动，你先查验你里边的偶像和谎言，你先查验。因为如果你都不知道这个是谎言，你不知道这个是偶像，你心中的偶像又出来了。你不知道这个是谎言的话，那么你会以为那个就是圣灵的感动，你就不会抵挡，你不会抵挡。所以我们的信仰一定是什么？先拆毁后建立，一定是我死主活。你要想得着圣灵的感动，明白圣灵的感动，你一定要先死的，你一定要先知道我这个人里面有什么谎言。我哪些地方是要死？我的偶像是什么？我的偶像是什么？哈，所以查验的基本功，先查验我里面有什么谎言，什么感动不是圣灵的感动？这个意念过来的时候，不是出于神的话。这个惧怕的意念过来的时候，惧怕不是出于神的，你就知道它不是圣灵的感动。你要知道，因为你要抵挡。你不抵挡，你就以为他也是圣灵的感动。所以要想查验神的旨意，我们要特别认识自己的，一定要有一个对自己的谎言和偶像的一个查验哈。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有一个太空的一个飞，就是一个宇航员，他从太空回来以后呢，没多久他就离婚了。然后他就是后来信主了，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认识什么月球啊很容易，但是认识自己太难了。认识星球容易，认识自己太难了，认识自己是非常不容易的哈。所以我们一生，我有时候在想啊，我们里面的谎言像海边的沙那么多，你同意吗？我老说我们里面的偶像像海边的沙那么多，你同意吗？我们是全然败坏的，你明白这什么意思吗？什么全黑？查一上的时候是全黑的，我们明白自己是全黑、全然败坏，什么意思呢？就是你里面基本上你所以为的，你都是错的，你所想、你以为的那些东西，基本上都不是按着神的话语去判断的，都是按着你的肉体。自己觉得扫罗就是我觉得六百人就不行了，不行了。我们常常哈、有一个人他写了一句话哈、他说为什么好多吃瓜群众，就好多老人说吃瓜群众就看热闹的哈，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需要改变，所以都变成了吃瓜群众，就老是看别人的事儿。今天看，哎呦，扫罗的偶像，哎呦，扫罗有这个。我说我们常常为扫罗在查经。我们常常在为这些人在查，我们又没有为自己在查经啊。你知道你对扫罗的偶像很清楚，你对扫罗的软弱很清楚，你对扫罗的谎言很清楚，你对你自己的谎言知道多少？你真的知道你里面的谎言是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吗？你真的认识到哪个是邪灵的感动又来了？你知道吗？你抵挡吗？如果你都不知道啊，邪灵哪里在哪里，那你真的认识你自己吗？我们真的认识自己吗？所以我就在想哈，我们常常是在为扫罗在查经，我们没有为自己在查经。我们认识很多圣经人物，我们知道他的问题，他的那个罪，我们不知道自己究竟在什么地方哈。所以那天那个北区有一个姐妹，她就说她信主很多年了，她星期五的时候她也分享，她说我最近才意识到，她说我以为我信主很多年也都是热心侍奉的。他说我以为我是一个很成熟的基督徒，他说我最近才好像意识到，天哪，我好多都没信，我根本就没信。我说你现在开始成熟了，当你发现你不成熟的时候，你不信的时候，你开始成熟了。如果你觉得自己还挺成熟的时候，你都不知道自己里面的谎言啊，海边的沙，我们对自己根本就不认识哈、不认识，所以我们里面的谎言是很多。我们跟扫罗是一模一样的 如果我们现在还在靠自己教养孩子，你到了战场上一定是靠自己打仗的，对吗？你现在在靠自己来传福音，你在靠自己来做，你到了那个扫罗的那个位置也是一样，也是靠自己。扫罗就是靠自己嘛，没有别的什么问题，他就是靠自己哈。所以我们跟他是一样，而大卫他跟扫罗是一样的属肉体的人，但是他不同的就是他这个肉体是在不断的被破碎，不断在被对付。就不断的发现自己的谎言，不断的发现自己那个肉体是什么，然后不断的去对付，不断的去对付哈，那个过程。好，那我们怎么样查验自己的谎言，自己的肉体？你说我的肉体，柯妮姐，你的肉体是什么？说 你的肉体是什么？你的谎言是什么？是什么？我的谎言现在很清楚，我已经查验了好几年了。我的谎言就是我不相信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我就是不相信。我不相信，我又糟糕了！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看环境了！哎呦呦呦，又忘了，我又忘了，所以一直在操练哈。我们怎么样查验我心中的谎言和那个偶像呢？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其实我们一生啊，我们从现在到我们断气的那一刻，神都在光照我们的谎言和偶像，一直在，所以他天天都在光照。每天我们每天都要带着一个查验的这样的一个警醒的心啊，从你负面的感动来查验，从你负面的，比如说你不平安了，你不平安了，你可能在接谎言了，已经开始在接谎言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思想是我们信念的果子，你所信带来你所思，你相信什么，你就会想什么，对吗？你相信，哎呀，我不行，然后你就想，哎呀，我都不行，哎呀，就朝着那个坏的，你觉得这个事儿是坏的，你就一直朝那个坏的方向就想下去了，因为你先相信，你就带来了，然后你越想它越糟糕，然后你的情绪就开始糟糕了，你就开始崩溃了，然后就开始沮丧了，它跟我们的思想有关系哈，所以我们要想查验我们的谎言和偶像，要特别的有安静的时间。还有，我们要特别留意我们的思想，就你现在在想什么？你现在又沮丧了，又害怕了，你在想什么？你那个想带来了你的那个害怕的情绪的，你在想什么？你是不是又忘了？神说：“我与你同在，在你里面的比这世界都大。”你又忘了吧？你又忘了，你又开始想，哎呦不行了，哎呦这事真难，这不行了，这不行了哈。所以我们要想查验自己的谎言，要非常的安静的，你要非常的安静，而且要从你的负面的情绪入手。你又开始不对了，里边开始有点不平安了，那你是在又忘了神怎么说的，又开始想一些谎言的事情，思想是信念的果子。好，所以我们。只有你非常安静，所以为什么要需要灵修，不断的灵修查验，我们才发现哦，原来我相信人的话是过于神的话的，你才会发现原来我是相信人的话过于神的话，原来我的孩子是我的偶像，你才会发现的，原来我有人这个偶像，因为我特别在意人怎么说，我特别在意人怎么说，那个人就是你的偶像。你在意他的话，就过于神的话了。神的话靠边站了，神的话打折扣了。这个人怎么说的，你就会特别的看重哈。原来我相信环境是大过神的话的，你会发现哦，我又向着环境反应了，对吗？那个环境，你又忘了神怎么说的，就神的话语没有那个绝对性，打折扣了。哎，这个环境很糟糕啊，环境很糟糕啊，你就又开始相信那个环境了，向环境反应了。还有我。原来我一直从人那儿受伤，老想从人那儿抓爱。原来我相信人的爱过于相信神的爱，你是一直在想从人的爱得满足，你就觉得人的爱才能让你满足，你不相信神的爱能让你满足，你根本就不相信那个长阔高深。每次 Mary 就说海阔高深的爱，长阔高深的爱，你真的相信神？这个长阔高深的爱吗？那你还去抓人的爱干什么？你如果你还抓人的爱，就是你相信人的爱过于神的爱，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只有真正的安静下来，我们才发现原来我做事的判断，我信自己的判断是过于相信神的话语的。 我是相信自己的。我们天生就是相信自己的肉体，我们是天生相信自己的哈。所以首先是安静，然后你发现你心中的那个谎言，你比较容易的那个引垒，可能是人这个偶像，可能是孩子啊，可能是你自己，这都可能是我们的偶像哈。第一个是发现它，查验自己的肉体，就是查验心中的偶像和谎言，对思想警醒。第二个，你查验出来了，你发现了，你常常接这个谎言，常常接这个惧怕的念头，常常接这个不好的念头，这不是出于神的，然后我们要定义去抵挡，你一定要抵挡，你不抵挡的话，你就还是顺着它就想下去了，一定要有一个抵挡哈，就抵挡就是什么叫向自己死啊？我们老说我们要先死，我死主活，就是向你的思想死，向你这个念头死，就是这是谎言嘛，这个念头死。比如说我们姐妹她上个星期禁食祷告了几天哈，然后她就分享，她说禁食祷告后来得着什么了呢？得着什么了呢？她得着了一个叫什么致死罪的致死那个肉体的试探的意志，那个决心，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其实啊，你觉得啊，我有这个偶像，对对对，我孩子就是我的偶像，哎呀，我自己就是我的偶像，你并没有特别想要他向他死的，我们没有这个意志的，我们天生没有的。所以其实我们姐妹，我说你蒙恩了，连这个我定义向他死的这个意志都得是蒙恩呐，都得是神加添给我们。就你恨恶罪的心，常常神让我们受苦受苦受苦，为啥受苦？就要做成那个意志，对付他的那个意志，就是对付魔鬼。他被你被魔鬼害，他就允许你被魔鬼害害害害害。他要做什么？他要做成一个向魔鬼死，我定义要对付你，我不听你的，我定义的那个决心，那个意志。所以我们老说思想、意志、情感，神怎么更新我们？你的生命怎么更新？你在意志上更新了，我定义向他死，这就表示你生命已经更新了。他说，所以我就在想，所以我最后，因为他说他每次都是晚睡，比如说晚睡这个肉体啊，靠自己嘛，我想几点钟睡就几点钟睡，这就是肉体，这就是肉体，你要听你自己的，对吗？然后我们姐妹就说，每次想要晚睡的时候，他就说我治死你，就是这个念头。一出来的时候想晚点睡啊，靠自己，我治死你。他说哎，就好了，就可以做了。然后我就开始学哈，我想去摸手机的时候，我就说治死你。想去摸手机那个试探啊，那个肉体嘛，你就想去刷手机的那个，想靠自己就按自己的意思活。还没有的时候我就治死你，我就哎呦，这意志很重要，很重要，这是一个恩典来的。这都得禁食祷告之后才得着的，对吧？所以我们要求神给我们一个定义向罪死的心啊，这个都是恩典，就这个意志的更新，神要给我们生命那个意志上面，首先你要发现圣灵要光照你，还有你到底想不想，想不想让他死啊？手机看到手机就死啊，哎，你就能胜过了，就能胜过了哈。我自己啊，因为我的肉体就是我非常靠自己，我是非常靠自己的人。当然我之前好多年信主很多年，我没有意识到，后来经过一些大的事儿，然后我才认识到我是靠自己，然后我就开始对付他了嘛。怎么对付哈？我就说我这次买车吧，我这个人是这样的，以前我们跟一个英文教堂合并的时候，我也祷告，我说主啊，是不是你的旨意啊，我们要不要跟他合并啊？我祷告完了一拍脑门，应该就是吧，然后我们就合并了，然后后来就出了很多的问题啊。我那次觉得说，哎，我那天祷告我到底真的寻求神的旨意了，还是我自己觉得好像是吧，就这样。这次买车，因为我发现我是靠自己做决定的人，所以我现在我就跟神说，我说我小事上我绝不靠自己，我一定这次要看是你的时间表，绝对是你的时间表我才换车，我绝对不靠我自己，什么我在那想我要不要换车，我不想。我就跟神说，然后我就开车的时候有一个祷告，我说主，这一次我等，我死等，你如果是你的时间表让我换车，你就让一个人对我的车有兴趣，如果你不让这个人出现， 我明年也不换，我后年我也不换，我就死等，我就等下去了，你知道吗？我就是那个意志，就什么意思？就是我向我自己死，向我自己要按我的意思做决定的那个死。我知道，我知道神有他的时间表，即便小事也有时间表。原来我是不查验这种小事上的什么神的带领的，我自己觉得怎么样就 OK 了嘛？什么换车不就是我自己觉得吗？后来我就发现不对，神他是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有带领的。你有没有像你自己的那个东西要死掉的？结果我祷告了一个星期，我就说我绝对不换车，如果你不带人来，我这就不换车。我做了一个，我叫什么？叫什么？那叫什么祷告？决断祷告，决断祷告，就是这个意思。我不，我那次因为我前面就是想换呀，不换呀，就想这想那的。后来我说我不按自己的时间表，我这次一定要听你的。结果一个星期之后，那个今天给我们做的这个他就来。喜欢我的车，你知道吗？他可高兴了，他开着我那车可高兴，真的最特适合他，因为很高的那个 ceiling 真的太适合他了。然后这个事情让我学会了向自己死。然后前两天又有一件事情，因为我知道我是比较容易靠自己来做决定的。然后有一个姐妹，然后她就是她好像说她要奉献还是什么的，她之前就说什么什么的，然后后来就一直没有。后来我就有时候跟他聊天什么的，后来我想，哎，他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呢？他怎么每次都把这奉献事给忘了呢？给教会奉献什么的？然后我就想，哎，我要不要稍微提醒他一下什么事儿啊？后来我想，不，我绝不，我不，我就我不做。我说上帝，如果是你的旨意，你自己感动他，我绝不，我坚决不，你知道吗？我向我自己死，不说。然后我这个决断祷告一个小时之后，他就打电话给我，他说：“赵辉呀。”你把账号怎么还没给我？你把你们教会的账号给我。哎呀，我感谢神啊！哦呦，每一次就是我好几次啊，都是我要先死，对我的那个我做主啊，你知道吗？我要干嘛的啊？我就想我动点小脑筋什么，干点啥哈、啊？我现在都不做了。我就觉得这个先有一个死哈、啊，然后神就让我看见他真的是主，他真的让你看见他是主哈、啊。所以就是要定义。我就是说要向你自己死的这个决心，我觉得很重要，很重要，然后你就能胜过那个试探。我坚决要向你死。好，第三个，在行为上，在思想上，我要定义向这个思想说 no， 手机，治死你。我向这个思想就死了，就摸手机的那个思想就死了，我治死你，我就死了。第三个，行为。就是你定义顺服圣灵，你定义按着神的，你给自己定个计划，然后按着神的给你的使命，每天定出你的目标，你行在神的旨意里头的时候，你不给那个谎言有机会有时间了，你不给他，你不给摸手机有时间有机会，你就定义今天我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对吗？我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神给我旨意，我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你没有给这个试探有机会，是你在行为上向他死，也是对付他。所以我就说，我们如何对付这个肉体，就是我们这个肉体一定要被对付的，一定要被对付。你要不对付的话，整个还是肉体，就是变为无用了，就是变为无用哈。就是每天有清晰的目标，为使命而活，就是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你就顺着，你活在你的使命里面，你不太容易放纵肉体的。你没时间，你没时间，不给他有机会，不给他有机会。就是我们说，我们就说我们怎么样致死这个肉体啊？就是怎么样对付他？首先你要知道你的肉体是哪些方面的谎言要抵挡，然后还要定义向他死，他来的时候决断的向他死，还有不给他机会。你顺着圣灵而行哈，不给他机会。好，那最重要的还有一点。我们要致死这个肉体，要对付这个肉体呢，我们在灵层面，这个是在灵，那个是思想层面哈，这个是在灵层面了。其实当我们比如说手机瘾啊，或者是有别的瘾，这些东西其实它反映的是我们灵里面那个不满足感。就比如说食物，有时候吃东西那个瘾啊，其实你在吃的时候，你以为它能够填满你心灵的空虚，其实那个时候有一种空虚感，或者刷手机也是，你好像觉得有一种空虚感，你就用那个知识，你觉得知识填填填，你就能填满你那个灵魂的空虚。其实我们灵里面最需要的是爱， 是每天，当你在爱里满足的时候，你不太容易被试探的，不太，你满足了，那个私欲就不会那么容易来找我们，就不会那么来，那个瘾呐什么的就不会那么来。所以每一天哈，操练以神为满足，住在神的爱里面。只有，其实我们有一个，为什么偶像呢？就是你错以为刷手机能够满足你，就偶像嘛。就你以为他能满足你，你以为钱能带给安全感，你以为这个人能够带给你爱情，你以为那就叫偶像，错误的依靠。真正什么使我们真正心灵满足，是神的爱，只有爱才能使我们满足。所以，我们每一天一定就是在灵层面来对付肉体啊，就是你满足，你就不会有那种肉体的什么我想要这个那个欲望就会很弱，那个欲望就开始很弱。每天一定活在神的爱里面，得着被爱的满足，在爱里的满足感哈，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你的内核决定一切。我想说的第二点就是人的内核决定一切。因为最近常常看有一些文章啊，就说，哎，你的内核稳不稳？最重要的是你的内核要稳。哎，我在想内核，哎呀，后来我想，对呀，我的内核不太稳。后来我就想，什么叫内核？什么叫内核？人家说这个人内核很强大，他不太容易受环境的影响，不容易，不容易，一看600人了就害怕了，不容易，内核强大，他平安啊，他不容易，他内核很强大的，他不容易受环境的影响哈，其实就是你灵魂的兴盛，我们的核心，我们的灵魂就是我们的灵魂，就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就是你那个内核，就是我们的。现在有一些他们用这种术语，我想什么叫内核？内核强大就是你的灵魂兴盛。就是你的灵魂兴盛。那什么是灵魂兴盛？你的灵魂兴盛就说明你的内核很强大。那灵魂兴盛，我们来读两段经文哈。约翰三书，我们一起来。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乐。箴言。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语，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一全体的良药。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切切保守你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所以你的内核决定一切，你一切的一切都是由着你的内核决定了你的。一生的果效就是你的灵魂是否兴盛。那什么是灵魂兴盛？这两节经文其实告诉我们了，就是你心里是不是存的真理，你对真理是不是有全备的信心？你对真理有全备的信心，你的内核就强大，你的灵魂就兴盛。所以你是心里存的真理，神的话语。他会带给我们的那种感动，哈，所以那么灵魂兴盛，什么是灵魂兴盛？什么是灵力？我们刚好在学36课，什么是灵力？就是你灵魂兴盛吗？你的内核强大吗？就是对神话语全备的信心，就是对神话语全备的信心。我就是说，扫罗如果他对神的话语有全备的信心，他看见这如沙一样的这个腓力士人，他看见自己只有600人的时候，他心里面如果有神话语全备的信心，他里面就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在我里面的比这世界都大。”他如果有这个话在他的里面，他相信这个话过于那个环境，他就内核很稳，他不会害怕，他不会走错路。他就情绪也很稳定，他又平安，他能够经历到神的作为，他对神的信心哈，所以对神全备的信心，那他结出来的果子是什么？就是你的灵魂兴盛吗？就是你对神的话语是否有全备的信心？你是否真的信神的话？你当那个时候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是神的话语。对吗？我一直做一个比喻，就是你的母亲，比如说得了癌症，然后你的外公曾经跟你说过啊，我是全城最好的医生，所有癌症我都能医治。然后你妈妈突然说有癌症了，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一下想起你外公说的那个话了，对吗？我是最好的医生，我医治你的所有疾病，你会害怕吗？你不会呀。你妈妈现在是癌症了， 你面对这个癌症，你心里，可是你心里想的是什么？你心里想的是你外公说的话，对吗？然后那个外公说的话就给了你力量，给了你平安，给了你感动，你的情绪是稳定的，你不会害怕的，你只是想下面我该怎么样告诉我那个外公，因为他说过的，你哎，以这个话语作为我判断的依据，就是神的话语，就是。以神的话语作为我判断当下这个腓利士人什么海沙一样，我怎么判断现在的局面？我怎么判断？我以神的话作为我判断的依据，它带来的是你的平安，带来的是我们的平安哈。然后你就不容易受环境的影响了，你扫罗就不会受那个环境的影响了，他就不会再去犯罪了，他就不会再去献祭了，他不会再去做他不该他做的事情。就不容易被环境影响，所以有时候有人说，我看有的家庭啊，就是，夫妻两个人，有的人特别容易被环境影响。乔安娜，你先生是不是不太容易被环境影响？我觉得那个不太容易被环境影响的人呢，他的内核是比较强大的，就是他里面有他的判断。你知道吗？虽然这个发生了，他有他的判断，但是如果你没有，你心里面也没有主心骨，你没有话，你没有你的判断，啊，就你的判断就是慌了，就很慌哈。如果我们的情绪特别容易上下波动的人，可能你的内核不够强大，你心里面没有主心骨，你没有神的话做你判断的依据。对他的全爱和全能，他怎么说的？以他的话作为我完全判断的依据啊，他可以会使我们不容易受环境的影响。第二个，他会让你的情绪稳定，你的判断都是依照神的话语来判断的，他怎样说我就怎样信，所以你的情绪是稳定的。然后常得什么？圣灵的感动，你常常是得，经常想的都是。所以那因为星期五分享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哎，同样一件事情，我们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有的就觉得，有的人你说，哎，这是美意呀，那个就说呀，糟的不行了，不怎么，哎，我就发现哦，因为我们里面的话不一样，你判断的依据不一样。如果你真的是相信神都有美意，那你判断的那个依据就是，那这事儿肯定有美意啊。虽然什么撞车了，那美意是啥呀？你的想法是。不是神说有美意吗？那你的判断是从美意的眼光去判断，你就不会容易慌嘛？你不会觉得说哇，上帝要害我啊什么的，就不会了。所以，常受圣灵的感动，会情绪稳定哈。还有，当我们的内核强大，就是我们的灵魂兴盛，也就是有全备话语的信心，刻在你的里面了，作为你判断万事的根据的时候，我们也就明白神的旨意。你也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你也就能够行在神的旨意里面了，你就能够顺服他了，你就能明白，你也就能够有力量，因为他是你常得圣灵的感动嘛，常常都是好的嘛，然后神给我力量，你也就有力量去顺服神，能够明白他的旨意，也顺服神的时间表，你也就能够等候神。你就能够等候神了，其实都是因着你的内核的强大，就是你灵魂的兴盛，就是对神话语的全备的信心。所以灵力就是信心，你对神的话语有多少的信，多少刻在你的心上，你凡事都是以神的话语做依据做判断吗？是这样吗？所以其实顺服也好，等候也好，它背后。都是基于对神的信心，所以我在读那个圣经的时候，就发现每次说我要等候耶和华，你要壮胆，要等候耶和华。然后他英文翻的是什么？他说 "Who hope in Lord"，就是他不是说 "wait"，他是说 "hope"。我把我的盼望是建立在他的身上的。他等候不是说我等，也就是等候和顺服的背后有一个他的根基是信心啊。你知道他是爱你的，你知道他是有能力保护你的，你知道你是因为相信他不会错，他是我征战的元帅，我就等，我才能等他来，我等他做。所以信心也好，而不是顺服也好，等候也好，它背后其实就是信心。信心就是我的盼望，我的一切，我都是根据他怎么说，我的盼望在于神， 在于神。所以这个就是，如果没有信心，那个等候就很痛苦，那个等候就很痛苦。如果有信心，我把盼望建立在他，那我是等着看耶和华的作为。所以我说我等我这个车我不换，我等着看你的作为，我等我无所谓，反正你是爱我的，你的旨意不会错，你的带领不会错，你的时间不会错，但我会错，所以我的盼望是在神身上，就是信心，就是你的灵力，也就是你的内核，它带来情绪稳定。这个是我们在家里面就会怎么样哈，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也都能够顺服神的旨意，走在蒙福的道路上。因为不顺服就是那个最严重的罪嘛，不顺服就是最严重的罪，就是我们不会就不与神为敌，你也就能顺服神啊，是啊，神的恩典。然后我想说一点哈，我自己觉得哈，内核的内核是什么真理？就是你的内核强大，就是你对神的话语全备的信心。内核的内核。强大，就是你能相信神的爱，你绝对的相信，绝对的每一件事都有美意，绝对的相信他是爱我们的，他没有错误，我们的人生每一步没有任何事情是错的，绝对的爱我们，你的里面就会有力量，你的内核就会稳，就是一个被爱的心，一个对蒙爱的确据的。人，他的内核是最强大的，他也是最有能力的，他能做出对的判断，他能做出对的选择和对的行动。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信息哈。好，我们来看一下，思考与操练哈。我还是希望啊，我是希望各个小组能够在你们就是微小组，在你们每周的小组聚会的前15分钟吧，至少有个15分钟来分享一下这个信息的操练的部分，就是督促。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都在为别人听到谁的肉体，扫罗的肉体是啥？哎，我的肉体到底是什么？我们没有，这个是督促你操练呐，你一定要去反省，一定要安静。我的肉体到底在哪些方面？你分享呢，就是督促了，对吗？如果没有分享，大家听完今天又忘了，明天又该干嘛干嘛了。但是如果我说有分享的话，他就会去想，哎，那我的肉体是哪方面？我是不是还在靠自己呢？我哪些地方还有谎言？我自己还没有，我的一些试探也好，我还没有去对付它。你的肉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哈，你是否下决心要对付你的肉体？如果你没有下决心，你就求，你可以禁食祷告，像 Mary 一样，你禁食祷告，你求，你说神啊，我不恨恶我的肉体，我也不恨恶我的罪，求你，一个是光照，一个是让我恨，让我定义对付他，这个是恩典来的，这个是恩典来的，一定要下决心对付他，否则不可能被对付的，那个肉体太强大了。你很容易受环境或人的话语影响吗？什么情况下容易放大问题？就是你的判断是依据神的话，还是依据你这眼前的这个环境？什么环境？你又判断了？哎呀，糟糕了！我的儿子又咋咋咋了？又糟糕了！那时候神说什么了？神说什么了？我与你同在。昆弟姐就是我与你同在。他儿子说什么？神说什么？儿子说什么？神说什么？你的判断，你以谁的话为判断来判断你的感动就是什么？你的情绪就是受他的影响的。到底我们？受什么东西影响？所以朱牧师以前讲到，就是环境塑造我这个人呐、啊。你常常就被环境塑造，吓得要死，然后今天这个那个的。我们是要被神的话语塑造我们的生命。好，你如何靠主，使你的内核强大？全备信心，你是否常顺服神的话？该做的做了吗？我今天想说的是，顺服包括2个：不该做的你不去做，该做的你做了没有？就是那个 transgression 和 sin，我说的是 sin，该做的你做了没？你该做的你做了没有？你该做的你没有做，你也是不顺服他，你还是不顺服神，这是最严重的罪。我们今天讲到扫罗，他其实就是个不顺服啊，他就是没有按神的话去做嘛，就按自己的意思做了，就这么一个事儿，他后果很严重，对不对？我今天想说的就是，那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不顺服的地方，你意识到了没有？在谁眼中是很严重的，你可能不觉得。 我们也不觉得扫多犯了多大的罪，我们也不觉得神眼中很严重。那我们顺服，包括你该做的，你做了没有？比如说，神为什么把这个姐妹带来？她有病。那神的意思是什么？你就该为她祷告，你该做的，你为她祷告了没有？就是你该，她为什么把她带来？她有病，那你就那神的意思就是你该为她祷告，对吗？你该。就是很多你该，很多神在我们生命中很多让我们该做的，我到底做了没有？这个也是我们是否顺服神，我们真的是顺服，一生要做成的就是绝对的脱离那个悖逆，脱离那个我要做主，完全的顺服，完全行在他的旨意里面。好，那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经文哈，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三书1章2到3节，一起来。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乐。箴言4章20、23节，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语，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靠着真理，对神全备的真理的相信来保守我们的心。查验我们还有什么地方是没有信的，或者你以为你信了，其实还没有信，那地方还在靠肉体，要对付，致死肉体哈，致死肉体。好，我们来一起起立，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